啊，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
啊，我哋喺讲道之前做个先做个简短祷告。
我们在讲道前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主啊，求你今日就俾我哋有个谦卑受教嘅心。
主啊，今天就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系嚟到你面前听你嘅话语。
来到你的面前去听你的话语。
当你的话打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
当你的话展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
主啊，求你是同我们同在。
主，求你与我们同在。
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去明白你对我们讲的话。
去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话。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首先就读一段经文先，很简单的，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请。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们可不可以再读多次？
我们可以再读一次吗？
可以，一起。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好多时间我们听人讲就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是十常八九的。
我们经常会听到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
就是在人生里面所发生的事。
因为在人生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十件当中有八九件事是不能够完全地符合你自己的心意的。
十件事里面有八九件事是不能完全符合你的心意的，
是不能够照着你自己的心意去转移的，
是不能照着你自己的心意去转移的。
讲这个说话的人呢，
说这话的人呢，
可能是叫你去不如去接受这个人生里面的现实，
就是不如让你去接受这个人生的现实。
但这些在人生里面发生的事，
但这些在人生当中发生的事，
这些不如意的事，
这些不如意的事，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企图 去接受这个现实，
不论你用什么方法企图去接受这个现实，
现实仍然是现实，
现实依然是现实，
它仍然可以在你心里面留下一个阴影，
依然可以在你的心里留下一个阴影，
或者一个重担，
或者一个重担，
甚至一个长期的折磨，
或者是一个长期的折磨。
当我们即系年纪越大的时间咧，
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
我发觉好多年纪大的人咧，
发现很多年纪大的人，
佢心里边积咗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伤害，
心里面就积累了很多这样的伤害。
如果你忽略咗去呢啲喺我哋人生中唔如意嘅事咧，
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在我们人生中不如意的事呢？
后面可能是有神的意思的时间呢？
后面可能有神的意思，
只是去压制他或者不去理他，
就是也就是去压制或者是不理会他，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去麻醉自己，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去麻醉自己，
去企图去不再忘记这些这样的事，
企图去忘记这些事情，
或者我们正是忽略神向我们所说的话，
或者我们正在忽略神要对我们说的话，
或者神藉着这些苦难给我们人生的答案，
或者是神借着这些苦难给我们人生的答案。
在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里面，
在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里面，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个可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
这可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耶稣是对我们所有的人，
耶稣是对我们所有的人，
凡是心里面有劳苦是担重担的，
凡心里有劳苦担重担的，
愿意寻找出路的，
愿意寻找出路的，
是提供了一个答案，
提供了一个答案。
问题是，
问题是
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
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
在马太福音，
在马太福音
在十一章的前半段，
在十一章的前半段，
他讲到施洗约翰嗰阵时系坐喺监，系坐紧监。
说到施洗约翰当时在坐牢，
他听到外边耶稣所做嘅事，
他听到外面耶稣所做的事情，
他就打发门徒去问耶稣，
就打发门徒去问耶稣，
问耶稣系咪就系佢哋一路所等嘅将要嚟嗰位弥赛亚？
问耶稣究竟是不是他们一直在等的即将来临的弥赛亚？
耶稣就回答门徒，
耶稣就回答门徒，
就话将你哋所听到嘅、所睇到嘅，
将你们所看到、所听到的，
话俾约翰知道，
告诉约翰，
就系耶稣所行咗嘅好多嘅神迹，
就是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
就好似叫盲嘅可以睇到，
就好像让瞎眼的看到，
跛嘅可以行，
瘸腿的可以行走，
长大麻风嘅得到洁净。
长大麻风的得以洁净，
聋的可以听到，
聋的可以听到，
死人复活，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俾佢哋，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熟悉旧约嘅犹太人，
熟悉旧约的犹太人，
佢哋知道呢度就其实讲紧以赛亚书三十五章里边，
他们就知道这正是说以赛亚书三十五章里面
所描述嗰位弥赛亚，
所描述的那一位弥赛亚。
但跟住马太福音讲到呢啲。看了这些神迹，听了这些事迹的犹太人的反应。
接着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听了这些事迹，看到这些事情的犹太人的反应。
在十六十七节的时间，
在十六十七节里，
他说我可用什么比喻这个世代？
我可用什么比喻这个世代呢？
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我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
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
即是耶稣所讲的同埋所做的，
就耶稣所说、所讲、所做的，
他们听不到，他们看不到。
他们听不到，看不到。
他们没有一个相称的反应。
他们没有一个相称的反应。
就是这个原因。
就这个原因。
耶稣讲到他们将来将要为这些这样的没有反应受到神的审判。
耶稣说他们将来会为他们这个没有反应而受到这个审判。
因为这些人见了这么多的大神迹，
因为这些人见到这么多如此大的神迹，
仍然不肯去悔改归主信主，
依然不肯去悔改信主，
以至于耶稣说他行的神迹，
以至于耶稣说他所行的神迹，
如果可以行，如果行在推罗西顿这些外邦人罪恶的城市，
如果行在希罗推顿这些外邦人罪恶的城市，
那里的人已经早已悔改了，
那里的人早就悔改了。
跟住耶稣甚至提到这个所多玛，这个古代的罪恶极深的城市，
耶稣甚至提到所多玛这个古代罪恶极重的一个城市，
说他们如果见到这些异能，
如果他们可以见到这个异能，
也都早悔改了，
也早都悔改了。
耶稣是叹息人的心是多么硬，
耶稣是叹息人的心是如此刚硬，
见到神迹都不去悔改，
见到神迹也不去悔改，
是难免受到将来的审判，将来的刑罚，
是难免受到将来的审判刑罚。
跟着耶稣去针对这一班人里面的人，
接着耶稣去针对这群人里面的一些人，
就是那所谓聪明聪明通达人，
就是那所谓聪明通达人，
这些就是那里当时那些法利赛人，
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
文士啊、律法师咁样，
那些名师、律法师，
他们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聪明，
他们很熟悉律法，
他们很熟悉律法，
在社会上高有地位，
在社会上有地位，
但他们都是有心里面都是自高自大，
但他们心里自高自大，
他们不能够虚心地接受耶稣的教导，
他们不可以虚心地去接受耶稣的教导，
所以耶稣说真理向他们是隐藏的。
所以耶稣说真理向他们所隐藏，
但是向谦卑的人，
但像谦卑的人，
好像小朋友这样，
就好像小朋友，
就是敞开的，
就是敞开的，
用信心去接受耶稣的人，
用信心去接受耶稣的人，
真理向他们是敞开的，
真理向他们是敞开的，
神阻挡骄傲的人，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耶稣的启示会临到谦卑的人，
耶稣的启示会临到谦卑的人，
和愿意受教的人，
和愿意受教的人，
但反而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
反而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
他们就会拒绝耶稣的教导，
他们就会拒绝耶稣的教导，
他们就没办法明白真理，
就没有办法明白真理。
当这些人不肯接受耶稣，
当这些人不肯接受耶稣，
耶稣就转向另外一群的人，
耶稣就转向另外一群人。
这群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
这一群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劳苦担重担的人。
耶稣向他们发出邀请，
耶稣向他们发出邀请，
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那究竟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是哪些人呢？
那究竟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是怎样的人呢？
这些人不是指他们工作上高 很辛苦，
这并不是说他们工作上很辛苦，
或者担很重的担子，
担很重的担子。
因为在下面第二十九节的时间，
因为在后面二十九节的时候，
那里讲到这些安息是你们，重复讲到这个安息，
这里说到这个安息，
说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讲是心里，
是心理。
所以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
所以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
不是肉体上担劳苦重担的人，
不是那些肉体上担劳苦重担的人，
而是心灵里面担重担劳苦担重担的人，
而是心灵里担劳苦重担的人。
所以要讲到的安息，
所以这里说到安息，
也都不是肉体的休息，
也不是说肉体的安的休息，
而是心灵上得到安息，
而是心灵上得到安息。
如果睇翻英文圣经，
如果看英文的圣经，
那里说是 rest for the souls，
是说这个灵魂的休息，
是灵魂的休息，休息
是灵魂的休息。
那灵魂这个 soul 在原文呢是 psyche， 是指
soul 这个灵魂的原文是 psyche，
就是说是内在的生命，一个 inner life，
就是内在的生命。
这个内在的生命不是单单只是讲今世的生命，
这个内在的生命不只是说今世的生命，
也都包括今世以外的，
也包括今世以外的。
所以这些人所受到的忧虑，
所以这些人所受到的忧虑
是不仅仅是今生的，
不只是今生的，
也都可包括他死了之后，
也可能包括他死了之后的，
他对来生也都忧虑，
他的来生也会忧虑。
这些心灵劳苦的人呢，
这些心理劳苦的人，
和担重担的人，
和担重担的人，
劳苦和担重担这两个字，
劳苦和担重担这两个词，
都是在文法上高，都是现在式的，
和在文法上都是现在式的，
因为他们是不断这样去劳苦，不断地去担重担，
因为他们是在不断的劳苦，不断的担重担，
以致到他们十分疲累的，
以至于他们是十分疲累。
劳苦是一个动态的负担，
劳苦是一个动态的负担，
可能在良心上他们有亏欠，
可能在良心上他们有亏欠，
他们不停地去找方法寻求一个补救，
他们不停地去找办法去寻求补救，
亦都可能佢系不断咁心里边不断咁寻找真理。
也许是他们心里不断地寻找真理，
寻找生命嘅意义，
寻找生命的意义。
但系佢哋揾唔到，
但找不到，
使到佢系个人嘅心里边好辛苦，
使得人心里很辛苦，
感到好疲累，
感到很疲累，
有一个好重嘅负担，
很重的负担。
重担咧可以系一个讲到系一个静态，一个静态嘅负担。
这个重担可以说是一个静态的负担，
是持续不断，是挥之不去的负担，
是持续不断挥之不去的负担。
可能是一个在人的生命里面一些放不低的伤痛，或者一些后果，
可能是人心里面一些放不下的伤痛和后果，
或者对当代一些犹太人来说，
或者对当代一些犹太人来说，
可能是需要一个严谨遵守他们所信的宗教，
可能是需要很严谨的去遵守他们所信的宗教，
所要求他们，他们知道但没有能力去遵守 的律法，
他们知道但是没有能力去遵守的一些律法，
使到他们失望和担这个重担，
使他们失望不断地担重担。
假如他们在良心上是有亏欠，
假如他们在良心上有亏欠，
或者在生命上有不能够放低的伤痛 伤痛的人，
或者是在生命里有不能放下的伤痛的人，
他们 佢哋疲倦，
他们很疲倦，
佢哋唔系唔愿意去补救，
他们不是不愿意去补救，
而系冇办法去补救，
而是没有办法去补救，
佢哋嘅心得唔到安息，
他们的心得不到安息，
生命对佢哋嚟讲系痛苦嘅，
生命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
假如呢一啲人，
假如这些人
系追求真理同埋信仰，
是追求真理和信仰，
而使到佢哋精疲力竭，
而使得他们精疲力竭，
但仍然得唔到，
但仍然得不到。
不是代表他们不去追求，
不代表他们不去追求，
他们一样去追求真理，
他们一样的去追求真理，
而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
而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
可能不是真理，
可能不是真理，
他们可能 追求一些假的宗教，
可能在追求一些假的宗教，
被假的宗教误导了，
被假的宗教误导了，
被假的老师误导了，
被假教师误导了，
以致他们十分疲累，
以至于他们十分疲累，
仍然是得不到满足，
依然得不到满足，
他得不到答案，
得不到答案，
他们心里面不能够得到个安息，
心里得不到安息，
他们心里面有一个空洞，
心里就有一个空洞，
是未有被填满的，
是没有被填满的。
他们一些都是一些所谓邻里贫穷的人，
他们都是一些所谓的邻里贫穷的人，
世界上好多呢咁嘅人，
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
佢哋去揾生命嘅意义，
他们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但系佢揾唔到，
但找不到，
佢心里边唔得到安息，
心里面得不到安息。
耶稣就系对呢啲人发出邀请，
耶稣就是对这些人发出邀请，
话到我这里来，
说到我这里来，
佢能够俾佢啲答案，
他可以给你答案，
佢能够使你嘅心得到安息。
他可以使你的心得到安息，
他就是你们一路所寻找的真理，
他就是你们一直所寻找的真理。
耶稣这样讲过，
耶稣这么说过，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其实耶稣也都曾经讲过这些这样邻里贫穷的人，
其实耶稣也曾经说过这些邻里贫穷的人，
而这些自己知道自己邻里贫穷的人，
而这些自己知道自己邻里贫穷的人，
其实正是天国子民的，有天国子民的特质，
其实正是有天国子民的特质。
天国的子民，
天国的子民
并不是那些自以为自以为聪明的所谓聪明的通达人，
天国的子民并不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通达人，
好像那些法利赛人或者文士，
好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
他们自高和虚伪，
他们自高虚伪。
当你回去看耶稣对登山宝训，
当你回去看耶稣的登山宝训
所讲的这个八福，
所说的八福，
登山宝训同样是 在马太福音，
登山宝训也是在马太福音，
即前少少，就是去到第五章三节至到十二节，
五章三到十二节，
我哋讲个八福，
这里说到八福，
每一个福，
每一个福，
英文如果用英文用 blessed 咁开始嘅，
英文是用 blessed 咁开始，
当然用中文咧就系有福了咁做结束嘅，
中文就是有福的做结束，
但原文呢个有福咧，仲有一个意思系欢喜嘅意思。
原文的有福还有一个意思是欢喜的意思，
就简单 happy，
就是简单的就是 happy，
是不能够被夺去的，
是不能被夺去的，
是属于天的，
是属于天的。
但这个天上的福气呢，同埋这个开心呢，
但这天上的福气和开心呢，
其实应该在今生已经开始了，
其实应该在今生就开始了。
八福呢就讲到是这些天国属于天国的人的特质，
八福就是说到这些属于天国的子民的特质。
头三个特质是个人的特质，
头三个特质是个人的特质，
后面的五个是他们在社会上的特质，
后面五个是他们在社会上的特质。
讲到这八福，第一个天国子民的特质，
这说到八福就是天国子民的特质，
第一个就是虚心，
第一个就是虚心的，
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第一福说到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在原文和英文翻译的意思呢，
虚心在英文的翻译里的意思
都是 poor in spirit， 是邻里贫穷，
就是邻里贫穷。
他们就说这些虚心的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人，
虚心的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人，
他们的心未得到满足，
他们的心没有得到满足，
他们寻找真理，
他们寻找真理。
教父奥古斯丁呢，
教父奥古斯丁
有一个名句，
有一句名言，
他说不讲英文了，讲中文，主啊你创造了我们，
他说主啊你创造了我们，
我们的心灵只有在你里面才能得到安息，
我们的心灵只有在你里面才能得到安息。
这一句就总结了人类即与生俱来，
这一句就是总结了人类以生
与生俱来，
与生俱来的
寻求灵里面得满足的渴望，
寻求灵里面得满足的渴望，
同埋佢哋唔停止咁样去寻找生命意义，
和他们不停止的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直至到佢哋揾到呢个生命嘅源头，
直至他们找到这个生命的源头，
就系神，
就是神
喺佢里边揾到呢个安息。
在他里面找到这个安息，
他才至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
他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
人心里面 的空虚，
人心里面的空虚，
只有神才可以填满的，
只有神才可以填满。
八福里面的第二福，
八福里的第二福，
他讲到这些哀恸的人，
说到这些哀恸的人，
这些哀恸的人是什么人呢？
这些哀恸的人是怎样的人呢？
他不单只是为自己的罪去哀伤，
他不只是对自己的罪去忧伤，
他也都为他周围的人的罪去哀伤，
也对他周围的人的罪去忧伤。
他们哀伤也都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世界上只不过是客旅，
他们忧伤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世上只不过是客旅，
是寄居的，
是寄居的。
他们渴望那个在天上永久的家乡，
他们渴望在天上永久的家乡，
那个安息的地方，
那个安息的地方。
八福里面说他们必得到安慰，
八福里说他们必得到安慰。
在第三福就讲到这些是温柔的人，
第三福说到温柔的人，
主自己也都是说自己是柔和谦卑，
主自己也说自己是柔和谦卑的。
这些人将来必承受地土，
这些人将来必承受地土。
其他的福也都讲到啊，这些是饥渴慕义的人，
其他的福还说到饥渴慕义的人，
这些人渴望神和渴望神的公义和慈爱，
这些人渴望神和神的公义慈爱，
他们要得到饱足，
他们要得到饱足。
他们是怜悯人的人，
他们是连续人的人，
因为他们明白那些怜悯人的，
因为他们明白那些连续人的，
也都会蒙神的怜悯，
也会得到神的怜悯。
他们都是清心的人，
他们也是清心的人。
清心的人是不跟随世界，
清心的人是不跟随世界的，
所以他们能够看到神在世界上的工作，
所以他们可以看到神在世界上的工作。
他们能够认出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他们能够认出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他们也都是使人和睦的人，
他们也是使人和睦的人，
是 peacemaker，
是 peacemaker，
好像主将神的国度的平安带来给我们一样，
就好像主将神的国度的平安带来一样。
这些使人和睦的，
这些使人和睦的，
所以都要被称为神的儿子，
也要被称为神的儿子。
他们也都是受为义受逼迫的人，
他们也是为义受逼迫的人。
他们愿意为神的国度的降临去受苦，
他们愿意为神的国度的降临去受苦，
所以他们得到天国的赏赐，
得到天国的赏赐。
这些人都是有天国子民的特质，
这些人都有天国子民的特质。
耶稣来到世界上，
耶稣来到世界上，
不是来寻找那些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骄傲的人，
不是来寻找那些有地位权势骄傲的人，
而是寻找这些有天国子民特质的人，
而是寻找那些有天国子民特质的人，
就是灵里贫穷的人，
就是灵里贫穷的人，
为罪哀伤的人，
为罪忧伤的人，
柔和谦卑的人，
柔和谦卑的人，
渴望神和祂的公义慈爱的人，
渴望神和祂的公义慈爱的人，
怜恤人的人，
怜恤人的人，
怜悯人的人，
怜悯人的人，
不跟随这个世界的人，
不跟随这个世界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同埋愿意为神的国度受苦的人，
和愿意为神的国度受苦的人。
雅各书四章八节，
雅各书四章八节，
我就话你们亲近神，
说到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神就必亲近你们。
主话，凡劳苦重担的人，
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凡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所有，即all咁解啦。
凡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所有的意思，
即所有的人，
就是所有的人，
唔理你系边个，
不论你是谁，
唔理你而家情况点样样，
不论你现在的情况如何，
唔理你而家担子有几重，
不论你的担子有多重，
几大几细，
多大多小，
唔管你，唔理你个重担嘅性质系咩嘢，
不论你的重担的性质是怎样的，
系因为你嘅工作啊，你个家庭啊，
是因为你的工作、家庭，
你个侍奉啊，
你的侍奉、人际关系，
或者你自己嘅软弱啊，
或者你自己的软弱，
或者你疾病啊，
或者疾病，
你嘅沮丧啊，
你的沮丧，
喺咩情况底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唔理喺咩时间，
不论在什么时候，
喺咩嘅地方，
怎样的地点，
你可以去对讲，你可以就听主话。
你可以去听主的话。
烦恼负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
其次，我哋特别注意到耶稣话系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们要注意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呢两个字。
可以这两个字。
系即系话佢系有选择性嘅。
是说我们有选择性的。
唔系强迫嘅。
不是被强迫的。
系你自己愿意嘅。
是自愿的。
你要不要咁解啫？
是你看你要不要？
你愿唔愿唔愿意回应耶稣嘅邀请？
看你愿不愿意回应耶稣的邀请。
呢个来嘅邀请。
这个来的邀请。
喺来喺文法上。
来在文法上。
系一个感叹词。
是一个感叹词。
即系你嚟啦。
就是你来吧。
系充满感情。
是充满感情的。
唔好再喺外边流浪啦。
不要再在外面流浪了。
唔好自己孭呢个重担。
不要再自己背这个重担了。
你嚟同我。让我一同你一起分担，
你来让我与你一同分担，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在整本新约里面，
在整本的新约里面，
这个来这个字，
这个来这个字
出现了十二次，
出现了十二次，
有一半是在马太福音，
有一半就在马太福音。
来这个就跟 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
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
第一次耶稣用这个来，
第一次耶稣用这个来，
就在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
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
呼召他的门徒，
呼召他的门徒
西门和彼得，
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和安德烈，
西门彼得和安德烈
说来跟从我，
跟随我，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耶稣呼召人，
耶稣呼召人
是要人先跟随他，
是要人先跟随他，
建立好个关系，
建立了那个关系。
跟住耶稣要佢哋做佢嘅门徒，
耶稣让他们做他的门徒。
喺二十九节，
在二十九节，
耶稣继续讲到呢个呼召里边系嘅内容。
耶稣继续说到这个呼召的内容。
点样先可以得到安息呢？
怎样才可以得到安息？
主话：你们当负我嘅轭。
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
呢个其实系暗示紧佢哋呢啲咁嘅人。其实在负紧另外一种轭，
这里其实就是暗示着 这群人在正在负另一种轭。
啊，佢哋正在负紧嘅轭，使到佢睇到佢哋劳苦同埋担重担。
他们正在负的这种轭，使得他们正在担这个劳苦重担。当时的犹太人
会明白耶稣嘅意思，
他们明白耶稣的意思，
因为喺旧约嘅时期。
因为在旧约的时期，
轭通常都是很负面的，因为是重担，代表压迫啊、重担咁样。
这个轭都是很负面的，代表了这种压迫重担。
但犹太人咧，亦都通常咧，都中意用呢个轭呢个字咧，系代表人对神嘅义务同责任。
犹太人都喜欢用这个轭这个意思来代表他们对神的这个责任和义务。
啊，好似守神嘅律法啦。
就好像守神的律法。
佢哋甘愿去负神嘅轭。
他们甘愿去负神的轭。
这个 yoke of the law 就是神的轭，摩西律法的轭。
这个就摩西律法的轭。
他们作为神的子民呢？
他们作为神的子民。
其实他们不介意去负神的轭。
其实他们不介意去负神的轭。
他们其实很开心自愿地去遵守神的律法和律例典章。
他们其实很开心乐意地去遵守神的律法和典章，
因为他们是很喜欢神的律法，
因为他们很喜爱神的律法。
所以在诗篇119篇那里，
所以在诗篇119篇
这一篇最长的诗篇里面，
这一篇最长的诗篇里面，
他们有一个很优美的结构，
有一个很优美的结构
去表达他们对神这个律法、神的话的喜爱，
去表达对神的律法、他的话语的喜爱。
他们用希伯来文这个22个的字母，
他们用希伯来文22个字母，
将这个诗篇分开22段，
将诗篇分成22段，
每段有8节，
每段有8节，
是用每一段是用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开始，
每一段是用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开始的，
去写出他们对这个神的律例典章 的爱慕，
去写出他们对神的律法典章的爱慕。
但是后来法利赛人将这个神的律法，
法利赛人将这个神的律法
就拆解为一个613条的命令，
就拆解为这个613条的命令，
叫人要严格地遵守，
叫人去严格地遵守。
他们的信仰变成了教条主义，
他们的信仰就变成了教条主义，
慢慢变成有敬虔的外貌，但是没有敬虔的实质，
慢慢
用法利赛人的行为，
你们不要效法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他们将难担的重担捆扎起来，
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扎捆起来，
搁在人的肩上，
搁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肯动，
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对比这些法利赛人加给这些犹太人越来越重的压，
对比这些法利赛人加给犹太人越来越重的恶，
耶稣邀请他们来负他的轭。
耶稣邀请他们来负他的轭。
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
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当法利赛人叫人在这个律法里面学神的道。
当法利赛人叫人在这个律法中去学神的道。
负神律法的轭。
负神律法的轭。
耶稣就邀请人去学效他。
耶稣就邀请人去效仿他，
去负他的轭，
去负他的轭。
学这个字咧，在希列文里边咧，
学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
系同门徒嘅字咧系有同一个字根嘅，
跟门徒的这个字是有一个同一个字根。
耶稣邀请我哋跟随佢，
耶稣邀请我们跟随他，
同佢建立关系，
跟他建立关系，
做佢嘅门徒，
做他的门徒，
学佢嘅样式，
学他的样式。
愿意系俾佢去教导我哋，
愿意去让他来教导我们，
去负佢嘅轭，
去负他的轭。
因为对比法利赛人做佢哋嘅老师，
因为对比法利赛人做他们的老师，
呢法利赛人骄傲同埋傲慢，
这些法利赛人骄傲傲慢。
主就话，
主就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我心里柔和谦卑。
主系一位体谅人软弱嘅老师，
主是一位体谅人软弱的老师。
所以去到30节嗰阵时，
所以去到30节，
主跟住讲，
主接着说，
佢话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你会话，
你会说，
主嘅轭真系容易嘅咩？
主的轭真的是容易的吗？
主嘅担真系轻省嘅咩？
主的担子真的是轻省的吗？
耶稣唔系话曾经讲过，
耶稣不是曾经说过，
你哋嘅义。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断不能进天国。
耶稣不是曾经这么讲过，
耶稣不是曾经这么说过，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所以主不是说我们跟他的时间就不需要再受神的律法约束，
神不是说我们跟随他就不再受律法的约束，
也都不是说主耶稣的要求低一点，
也不是说主耶稣的要求低一些，
而是因为负了主的轭，
而是因为负了主的轭，
做了他的门徒，
做了他的门徒，
主的轭是容易的，
主的轭是容易的。
因为我们主的轭是容易，因为我们是跟主有个师徒的关系。
主的轭是容易的，就因为我们跟主有师徒的关系。
而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是因为主担当了我们的罪，
是因为主担当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
所以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是一个，他是那位受苦的仆人。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是那一位受苦的仆人，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背负我们的痛苦，
跟着说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而且二十九节他都讲话我们的主的心是柔和谦卑的，
二十九节说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
不是好像法利赛人一样那么骄傲，
不像法利赛人一样骄傲，
要人尊重，
要人尊重他们，
羡慕虚名，
羡慕虚名，
自己都做不到的就要其他人去做，
自己都做不到的却要其他人去做。
而耶稣来到，
而耶稣来到，
他是以仆人的身份，
他是以仆人的身份，
他以仆人身份来到这个世界，
他以仆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那里讲，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里面说，
他不宣扬不扬声，
他不宣扬不扬声，
也不叫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也不叫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
他行真实将公理传开。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
这就是我们的主。
他邀请我们，
他邀请我们，
什么时间知道我们有重担，
什么时候知道我们有重担，
都要来到他面前，
都会来到他面前。
没有一个忧患他不能够担，不肯担当，
没有一个忧患他不肯担当，
没有一个痛苦他不能够背负，
没有一个痛苦他不能背负。
所以我们只是需要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
所以我们只是需要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
得怜悯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得怜悯蒙恩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我们负主的轭，
我们负主的轭，
学他的样式，
学他的样式，
是因为我们愿意去跟随他，
是因为我们愿意去跟随他，
做他的门徒，
做他的门徒，
因为他是体谅我们的软弱，
因为他是体谅我们的软弱，
他心里柔和谦卑，
他心里柔和谦卑。
我们负了耶稣的轭，
我们负了耶稣的轭，
好似表面上好像多了一层的重担，
表面上好像多了一层的重担，
但其实是比我们轻省的，
但其实是让我们轻省了。
在这个农业社会里面，
在农业社会里面，
两只牛去耕田，
两头牛去耕田，
为了他们行起来步伐一致，
为了让他们走行走的时候步伐一致，
会套了一个轭在这两只牛上高的，
会 套一个轭在他们的身上，
这个轭不会令他们辛苦的，
这个轭不会让他们很辛苦，
反而这样一样是卸去那个重量，
反而这样会让他们卸去那个重量，
使他们走行起来是舒服一点，
让他们走起来更舒服。
有人说以色列的牛呢，
有人说以色列的牛
在负轭耕田的时间呢，
负轭耕田的时候，
通常是一只大牛带着一只小牛一只小牛去一起耕的，
通常是一头大牛带着一头小牛去耕田。
其实这个大牛带着小牛的时间呢，
其实这个大牛带着小牛，
是这个小牛呢，其实是跟着个大牛走的，
其实这个小牛就是跟着大牛走，
去学习怎样耕田，
去学习怎样耕田。
那个轭根本就没有压在这个小牛身上，
这个轭根本就没有压在小牛的身上。
主邀请我们负他的轭就是这样，
主邀请我们负他的轭就是这样，
他的担其实没有摆在我们身上，
他的担子其实没有摆在我们的身上，
是压在他自己身上，
是压在他自己的身上，
压在我们主身上，
是压在我们的主身上，
因为他担当我们的忧患，
因为他担当我们的忧患，
是背负我们的痛楚，
背负我们的痛苦。
彼得前书也都劝我们，
彼得前书也劝我们，
那里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因为他顾念你们。
而诗篇也都讲到我们的主，
诗篇也说到我们的主，
他说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说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我们做主的门徒，
我们做主的门徒，
我们负他的恶，
我们负他的恶，
我们效法主学他的样式，
我们效法主去学他的样式，
是因为主的心柔和谦卑，
是因为主的心柔和谦卑，
主的心柔和谦卑的时候，
主的心柔和谦卑的时候，
我们也都应该心里面柔和谦卑，
我们也应当心里柔和谦卑，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福给谦卑的人，
赐福给谦卑的人。
耶稣在世界上柔和谦卑，
耶稣在世上柔和谦卑，
他在十字架上显出神的荣耀，
他在十字架上显出神的荣耀，
显出神的荣耀就是显出神的性情，这样
显出神的荣耀就是显出神的性情。
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八节，
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
他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
说到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成了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全心顺服以至于死，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做主的门徒，
我们做主的门徒，
同样我们去效法主，
同样我们去效法主。
腓立比书二章五节的话，
腓立比书二章五节里面说，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怎样去荣耀主呢？
我们怎样去荣耀主呢？
就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性情，
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显出神的性情，
显出我们主耶稣的性情，
显出我们主耶稣的性情，
主的心柔和谦卑，
主的心柔和谦卑，
愿意我们愿意都愿意在心里面柔和谦卑，
我们也愿意心里柔和谦卑，
我们都愿意为主去受苦，
我们也愿意为主去受苦。
耶稣应许接受他的邀请的人，
耶稣应许那些接受他邀请的人，
愿意去学校他跟随他的人，
愿意去效法他跟随他的人，
是得到安息，
是得到安息，
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耶稣这一句话，
耶稣的这句话，
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
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
是一件大言不惭的事，
是一句大言不惭的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神才能够给人安息，
因为只有神才可以给人安息。
在以色列传统里面，
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
安息是代表战争止息，
安息是代表战争止息，
得安宁，
得安宁，
没有仇敌去扰乱，
没有仇敌去扰乱。
很明显，到耶稣当日，
很明显，耶稣当天，
直到今日，
直到今天，
以色列除了在大卫所罗门的时间有一个安息的时间，
以色列国除了在所罗门时代有一段安息的时间，
他们仍然没得到安息，
他们依然没有得到安息，
直到今日，
直到今天，
以色列人仍然没接受耶稣，
以色列人依然没有接受耶稣，
安息仍然未来到，
安息依然没有来到。
他们中间有些人等的是第三个圣殿，
他们当中有些人等候的是第三个圣殿，
因为他们相信圣殿是神的居所，
因为他们相信圣殿是神的居所，
神在殿里面安息，
神在殿里面安息。
当他们建造第三个圣殿的时间，
当他们建造第三个圣殿的时候，
他们就会得到安息，
他们就可以得到安息。
以前耶利米先知曾经对对那些面对亚述的犹太人说，
以前耶利米先知曾经对那些面对亚述的犹太人说，
那里说耶和华如此说，
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站在路上查看，
你们站在路上查看，
访问古道，
访问古道，
那是善道，
那是善道，
便行在其间，
便行在其中，
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
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中。
神邀请当时的以色列人，
神邀请当时的以色列人，
是悔改归向神的道路，
去走悔改归向神的道路，
应许俾佢哋安息，
应许给他们安息。
可惜佢哋唔接受，
可惜他们不接受。
而家耶稣再发出呢个安息嘅邀请，
现在耶稣再次发出这个安息的邀请。
佢话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他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呢个安息嘅邀请。
这个安息的邀请
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放在两个关于安息的段落中间，
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放在两段关于安息的段落里。
第一段就是刚才十一章四至六节，
第一段就是刚才十一章六到四到六节，
讲到耶稣对施洗约翰门徒所讲的话，
讲到耶稣对施洗约翰的门徒所说的话，
叫他们回复约翰，
让他们去回复约翰，
就是盲的可以看到，跛的可以行到，
就是那个瞎眼的看见，瘸腿的得以行走，
长大麻风的得洁净，
长大麻风的得洁净，
聋子可以听见，
聋子可以听见，
死人复活，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熟悉旧约的圣经的人，
熟悉旧约圣经的人，
会知道这里就是引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会很清楚地知道这就是引述于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一至三节那里所讲的情况，
一到三节里面所说的情况，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欺凌，欺凌、
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欺年、
每七个安息年就有一个欺年，
每七个安息年就有一个欺年，
在这个欺年里面，
在这个喜年里面，
一切都得到释放和恢复，
一切都得到释放和恢复，
产业可以回到原本的人，
产业可以回归原本的人，
他们的奴隶都回到他本家，
奴隶也可以回到本家，
人和大自然都是享受这个安息和喜庆，
人和大自然都去享受这个安息和喜庆。
路加福音记载当安息日，
路加福音记载当安息日，
耶稣在会堂里面也是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耶稣在会堂里面也引用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那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说到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报告神
悦纳人的
新年。
以赛亚书是预言着主耶稣的来到，
以赛亚书是
预
言主耶稣的来到，
和带来这个禧年，
和带来这个禧年，
是进入这个恩典的时代，
是进入这个恩典的时代，
但主耶稣当然仍然要再来，
主耶稣依然要再来，
是进入这个千禧的年代，
是进入这个千禧年代，
完全享受这个安息的美好，禧年安息的美好，
是完全的去享受这个禧年的安息的美好。
第二段是关于是跟着在十二章一至十四节，
第二段是在十二章一到十四节，
这里是讲述了两个安息日的冲突，
这里说到两个安息日的冲突，
法利赛人将安息日 的意思是扭曲了，
法利赛人家安息日的这个意思扭曲了，
成为规条，
成为规条，
失去了神设立这个安息日原本的意思，
失去了神设立这个安息日原本的意思。
第一个冲突，法利赛人讲紧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
第一个冲突讲到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
在安息日在田里面拿去的麦穗来吃，
在安息日在田里面拾起这个麦穗去吃，
干犯了安息日，
干犯了安息日。
第二个冲突是耶稣的安息日，
第二个冲突就是耶稣在安息日
医治了一个只手枯干了的人，
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
法利赛人于是就商议怎样 去杀耶稣，
法利赛人因此就商议如何去杀了耶稣。
耶稣在当时，
耶稣在当时
是回应他这样做，
去回应他这么做，
因为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
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
他比祭司和比殿都大，
他比祭司比殿都大。
马可福音在记载同一件事件的时间，
马可福音在记载同一件事件的时候，
耶稣回应这些法利赛人说，
耶稣回应这些法利赛人说，
安息日是 为人设立的，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这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将本末倒置了，
法利赛人将本末倒置了，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更正确地来讲，人子是安息的主，
更正确地说，人子是安息的主，
因为他能够好像神一样，
因为他可以像神一样
给人安息，
给人安息。
安息日只是一个预表，
安息日只是一个预表，
就好像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里所说，
就好像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里面所说的，
这些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
只是个 shadow，
只是一个影子。
那形体却是基督，
那形体却是基督，
个 body 是基督，
就是身体是基督，
即系话预示耶稣所应许嘅安息，
就是预示耶稣所应许的安息。
唔单止系而家嘅。
不只是现在的，
亦都应该包埋将来嘅，亦都包括神应许将来嘅安息，
也包括神应许的将来的安息。
咩时间人冇咗安息呢？
什么时候人没有了安息呢？
系始祖犯罪嘅时间，
是始祖犯罪的时候，
系始祖犯罪嘅结果，
就是始祖犯罪的后果。
神六日创造天地，
神六日创造天地，
第七日就安息了，
第七日就安息了，
定为圣日，
定为圣日，
是属于神的，
是属于神的。
六日都有晚上有早晨，
六日都有早上晚上，
但第七日没有提到，
但第七日没有提到，
即是说这一日第七日是无穷无尽的，
就说第七日是无穷无尽的。
神的创造是为了安息，
神的创造是为了安息，
是神在他的创造里面，
是神在他的创造里面
享受他所创造的美好和和谐，
去享受他所创造的美好和谐，
是神在这个美好和和谐的创造里面得到安息，
神也在这个美好和和谐里面得到安息。
在希伯来文呢，就有一个字叫 shalom，
在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叫 shalom，
就是讲着这样的安息，
就是说这样的安息。
整个创造都是神的殿，
整个创造都是神的殿，
但人犯了罪，
但人犯了罪，
破坏了这个平安，
破坏了这个平安，
是被逐出这个伊甸园，
被逐出这个伊甸园。
神的目的是要恢复这个神这个国度的平安，
神的目的是要恢复他的国度的平安，
是 restore 这个 shalom， 是恢复这个 shalom，
恢复这个平安，
这个平安。当耶稣复活的时间，他见到门徒，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看到门徒，
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他说愿你们平安，
Shalom be with you，
就是这个平安与你们同在，
是平安的同在，平安的意思，
就是平安的意思，
也都有和谐安息的意思，
也有和谐安息的意思。
因着主的救赎，
因着主的救赎，
人可以重新同神和好，
人可以重新与神和好，
神恢复这个第七日的安息的意念，
神恢复了这个第七日安息的意念，
是很明显的，
是很明显的。
所以旧约里面很着重这个安息日，
所以旧约里面很注重这个安息日，
因为神六日创造就安息了，
因为神六日创造就安息了。
第七日是圣日，
第七日是圣日，
是属于神的，
是属于神的。
所以干犯这个圣日的就会被治死，
所干犯这个圣日的是要被治死的。
神恢复这个第七日的安息，
神恢复这个第七日的安息，
就是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
就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
耶稣所赐的安息，
耶稣所赐的安息，
是等同神所赐的安息，
是等同神所赐的安息。
七十四译本，
七十四译本
是初期教会使用的希腊文旧约圣经，
是初期教会所使用的希腊文旧约圣经。
但这本但同新约的希腊文圣经是用不同的字眼去形容安息，
但跟希腊文圣经是用不同的字眼去形容这个安息。
在七十四译本，即是旧约的时间，他用这个 kataposis 去代表旧约神所赐的安息。
在七十四译本里面所用的这个安息的字眼是 kataposis。
在福音书里面，在新约
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
就用 anaposis 去代表神耶稣所赐的安息，
就用 anaposis 去描述神耶稣所赐的安息。
但到了希律伯来书的时间，
但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
神就用了神所赐的安息，
神就用了神所赐的安息，
是等同耶稣所赐的安息，
等同耶稣所赐的安息，
将耶稣所赐的安息和神所赐的安息是联系的，
将耶稣所赐的安息和神所赐的安息联系起来，
而且更应许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
也应许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
是为神的子民存留下来，
是为神的子民存留下来的。
下一节就解释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
下一节就讲解释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
在四章十节说，
在四章十节说，
就是这个就是神第七日的安息，
这就是神第七日的安息，
因为神在这日歇了他一切的功，
因为神在这一日歇了他一切的功，
这个是安息喜庆的日子，
这是安息喜庆的日子。
今天已经信了主的人，
今天已经信了主的人，
在地位上是已经进入了神所预备的安息，
在地位上已经进入了神所赐的安息。
希伯来书四章三节，
希伯来书四章三节，
那就讲话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
说到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
是已经进入了，
是已经进入了。
所以对于信了主的人，
所以对于信了主的人，
我们每一日都是一个安息日，
我们每一日都是一个安息日，
因为我已经熄了我们心灵里面的劳苦，
因为我们已经熄了我们心灵里面的劳苦，
安息了在主的救恩里面，
安息在主的救恩里面。
感谢神，
感谢神。
希伯来书说，
希伯来书说，
今日仍然留下可以进入安息的应许，
今日仍然留下可进入安息的应许。
进入神的安息是凭着信的，
进入神的安息是要凭着信
去接受耶稣所已经成就的救恩，
去接受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
我们不再是靠守任何的规条，
我们不再是靠守任何的规条，
假的宗教，
假的宗教，
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努力，
不用自己的努力修行，
不用自己的努力修行，
而是藉着耶稣在十字架已经成就了的救恩，
而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已经成就的救恩，
是用信心白白地去接受，
是用信心白白地去接受，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乃是歇了自己的功，
乃是歇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今天无论你有没有重担，
今天不论你有没有重担，
有在生活上，在身体上，
在生活上，在身体上，
在心灵上或者信仰上，
在心灵上或者是信仰上，
耶稣向你发出邀请，
耶稣向你发出邀请，
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
来啦，
来吧，
负我的轭，
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你们心里面就必得享安息，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耶稣就是你心里面不断走找寻找的答案，
耶稣说你心里不断寻找的答案，
你的心能够得到安息，
你的心可以得到安息，
你愿不愿意进入这个安息，
你愿不愿意进入这个安息呢？
我们做个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多谢你是给我们这个时间去听你自己的话语，
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去听你自己的话语。
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
多多少少都背负着不同的重担，
多多少少都背负着不同的重担。
多谢你给我们这个安息的应许，
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安息的应许，
也给我们能够去到愿意的来到你面前，
也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是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
去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
是愿意一生跟随你，学效你，
愿意一生跟随你，效法你。
主，求你是改变我们的心，
主，求你改变我们的心，
叫我们心里面柔和谦卑，
叫我们的心里柔和谦卑，
好像你自己一样，
好像你自己一样，
能够荣耀神，
能够荣耀神，
使你喜悦，
使你喜悦。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